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止。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讲了虚妄语的学处、辱骂语学处，还有离间语学处。今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讲三条和居士。和在家人啊，和女人很有关的三条学处。巴吉迪亚的第四条同居诵法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及孤独园。当时六众比丘让那些居士们一起同诵法。一句一句的诵，这样的话，那些居士就不恭敬、不尊重比丘。其中比丘当中的少欲比丘就开始批评：为什么六众比丘让居士和居士一起逐句逐句的同诵法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Yo panabiku anupasambannang pataso tamang wa jaya pajitiyang. 若比丘与未达上者同居诵法者巴吉迪亚。在这一条学处当中，如果比丘和未达上者在教法的时候一起诵巴吉迪亚，那什么是未达上者呢？未达上者就是还没有达上的人，那什么是达上者呢？在律注里面就这么样讲到：乌巴三班诺那玛乌巴利帕旺三玛班诺巴多迪阿托比库巴沃希乌巴利帕沃丹杰萨亚塔乌德那甘美那三玛班那达乌巴三班诺迪瓦扎迪。达上者名为以达到。得达上位的意思，比丘的身份即是上位，即他已通过如说的甘玛达到故，称为达上者。达上者的巴利叫乌巴三班诺或乌巴三班那，乌巴是乌巴利的意思，乌巴利是上面的，三班诺是达到、到达。上面是指上位，也就是上等的状态。比丘的身份称为上等的状态。由于已经到达了通过僧团如法的甘玛，具足各种条件的甘玛，而成功的获得了、达到了比丘的身份，就称为达上者。在律藏里面又这么样说：阿努巴三班诺那玛毗昆者毗库尼者塔贝多阿瓦塞索阿努巴三班诺那玛。未达上者名为除了毗库和毗库尼之外的其他人，称为未达上者。由于毗库和毗库尼的身份必须通过僧团的甘玛来达成、来到达，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比丘的身份的获得称为受戒，不是受戒。北传就翻译为受具足戒，或者说翻译为净缘，或者说翻译为受大戒。但是上座部佛教并不能够称为受具足戒，或者说有的人更说什么受227条戒，这个是错误的说法。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因为萨曼尼拉、萨曼尼利和在家人的戒可以称为受，因为叫西朗德特，就请戒给受给我， 请把戒授给我。然后呢，就一条一条的授。但是，比丘身份的到达并不是受戒，它是透过僧团如法的集会，然后通过宣读甘玛。如果僧团对这个人选，这个人选先去审问这个人选，如果这个人选所有的障难，就是他没有出家的障碍，没有成为比丘的障碍，他又有自己的钵和衣，然后呢，在僧团当中宣读甘玛，所有参加甘玛的比丘都一致同意，用沉默表示同意，那于是呢，这个人选的身份就成立了。所以在宣读甘玛的过程中，这个人选他不用说一句话，他就是沉默的，完全由僧团去通过表白，如果大家都同意，没有问题了，表示沉默了，说三次，然后这位人选就成为比丘。所以呢，这种甘玛就称为叫做提案为第四的甘玛。对于比丘尼来说呢，就先在比丘尼僧团中先达上身份，就在比丘尼僧团当中获得，然后呢，要再去比丘僧中再进一步去进行达上读达上的甘玛语。所以比丘的身份是通过四语来成立的，而比丘尼的身份是通过八语，就是在比丘尼僧团中通过宣读四次，就一次提案，三次表决如果比丘尼僧团所有的比丘尼都没有意见了，那么他就成为比丘尼。然后呢，又再到比丘僧团当中，又是通过读一次的提案，三次的表决。如果所有的比丘都没有表示反对，那么这一个比丘尼的身份就成立了所以称为八语的。除了比丘和比丘尼之外的其他人都称为未达上智，包括萨曼尼那也称为未达上智。如果比丘和未达上智一起同诵法，那这里的法在律藏里面就这么样解释：檀摩那玛布达帕悉多萨瓦嘎帕悉达伊悉帕悉达德瓦达帕悉多阿杜巴三悉多檀木巴三悉多。法名为佛陀所说、弟子所说、仙人所说、诸天所说，以义有关，与法有关者，就称为法。也就是说，从说的人来说，有四种人说的才是法。第一是佛陀所说，第二是弟子所说，第三是仙人所说，第四是诸天所说。同时，唯有以义有关以及以法有关才称为法。在律注里面就这么样讲：佛陀所说是指整部律藏、论藏、法句、所行藏、自说如是以本生经籍、天宫故事、鬼故事、梵望经等诸经。弟子所说是指属于四众弟子们所说的无慧正见推论经、小智解、大智解等。仙人所说是指外道游方僧所说的整个游方僧相应、巴瓦利亚的弟子十六婆罗门问等这些。诸天所说是指诸天们所说的，当知他是诸天相应、天子相应、魔相应、梵天相应、萨嘎相应等。佛陀所说呢，整部律藏都是佛陀所说。为什么呢？因为制定学处说律不是弟子的范畴，除了佛陀之外，其他任何的人都没有资格制定学处，所以律藏是佛陀所说，论藏也是佛陀所说，还有法句啊、所行藏啊、自说啊、如是以耳本生啊、经籍、天宫故事、鬼故事、梵王经等啊，在法句到鬼故事这些都是在收录进小部的 Guttakanikaya 的，而梵王经等大部分的经藏前面四部都是佛陀所说。弟子所说呢，是在经藏当中包括了比丘、比丘尼还有 俊士男俊士女们所说的一些经典，例如无慧经啊、正见经、推论经、小智结经、大智结经啊。大像正见经是沙利子尊者所说的，在经藏里面有很多的经典是佛陀的弟子所说的，例如阿难尊者说了八乘经啊，说了哥那嘎莫嘎拉兰经啊，这些都是属于弟子所说的。先人所说在这里是指外道游方僧所说的整个游方僧相应知识，在收录进相应部里面的经典啊，并不是说所有的游方那些外道们所说的，而是说这些经典它记载的是有些游方僧啊，外道游方僧他去问佛陀或者跟佛陀的弟子们问答，由于这一类的经典和外道游方僧有关，所以他收经集就称为先人所说。还有巴瓦利亚弟子十六婆罗门，这是收集在经集里面的，十六婆罗门问然后佛陀回答他们。诸天所说是指诸天所说的，就例如这些都收录进相应部，相应部里面的诸天相应、天子相应、魔相应、梵天相应、萨嘎相应等。因此在法可以分为三藏、律藏、经藏、论藏。其中律藏都是佛陀所说，论藏呢也是佛陀所说。而在经藏当中，有些不是佛陀亲口所说，但是他是弟子所说的；有些是诸天所说的。诸天所说的例如说在长部的阿丹那迪亚经这个就是北方的维萨瓦那天王所说的，还有在相应部里面的很多经典都是跟天人所说的有关，但先人所说的是极少数，他主要是指他们还没有进入佛教，然后他跟佛陀或者佛弟子之间的问答。所以呢弟子所说、先人所说和诸天所说都收录进经藏。而与义有关者即依语义注，与法有关者即依语圣典，就依语巴利圣典，两者乃是依止于还灭，就依止于涅槃而说的。所以讲到法，如果法的本身它是巴利圣典，巴利圣典是法，但是巴利圣典也包含了意思，这些意思是指它依照义注来解释来理解的，就称为与义有关的。同时在义注里面也这样讲到，收录进三次结集，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结集的这些称为法。同时呢法呢又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佛语啊，不达瓦赞那，也就是说用巴利语所说的可以理解为法。如果一位比丘在教卫达上子的时候呢，那假如他在教，例如说他教卫达上子教在家人，也叫萨曼内利亚，他教比如说卢邦阿尼章，然后呢大家在一起说卢邦阿尼章，那么就色无常色是无常，或者维达南阿尼章受是无常，一起开始一起结束，这就称为同诵。又或者说个别的开始，比如说比库先说卢邦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念阿尼章那么这样也示范。反正就如果是一句一句来念，那么一句一句每一句就放一个巴吉底如果一个字一个字来念比如鹿邦大家一起念鹿邦，然后大家念阿尼章那么比库就以一个字一个字来放，就放巴吉底。所以讲到的同诵呢，是指如果依句而诵，每一句都巴吉底如果依字来诵，每一字都巴吉底要违反 同句送法子有这三项因素。第一是未达上子，就对象是未达上子。第二是同句交送所说特相的法，也就是说在教导法的时候，如果法是巴利三藏的内容，那么它就属于这里的法。如果这么样教，每一句就犯巴吉迪亚，每一个字也犯巴吉迪亚。不管是佛陀所说的、弟子所说的、仙人所说的，或者诸天所说的，与义相应的、与义有关的，或者与法有关的。第三是一起结束，因此在这里也包括了当比丘在上面教法的时候，下面学习的萨曼尼拉跟居士在下面偷偷小声的跟，哪怕比丘是不知道，而下面的人在跟，比丘也犯巴吉迪亚。那在什么情况下不犯呢？另一起背诵，例如说老师叫学生学生就包括了比丘，也包括了萨曼尼拉甚至包括了居士在一起背诵，那这样的话就不会犯，或者在一起学习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如果说萨曼尼拉跟居士他们已经会背了在一起做课诵，这个就可以不视为同句诵法。但如果是在教导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然后呢这样的话就犯。但假如果比丘先念一句，然后萨曼尼拉跟居士再跟着念然后这么样就不会。还有第三种是通达大部分熟悉的经典时中断，在诵大部分熟悉的经典时中断。大部分熟悉的经典呢，在译注里面就讲到，如果是一首偈颂包括了四句，那最后一句如果不念，那么这样就没有问题。如果是对于经典也是怎么样如果你先念的大部分诵的大部分，然后有一些不诵，或者诵了就停止最后一句不诵，那这样的话也不会违犯。然后在解说时中断，也就是说如果一位比丘在教导法的时候，而且法是指巴利三藏以及与译注有关的，而对象在一起诵的对象是未达上智，一起在结束的时候就违犯。如果没有具足这些条件，那就不会违犯。我们再看巴吉迪亚第五条，与未达上智同受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阿拉维的阿嘎拉瓦塔里，当时居士们为了听闻佛法而到僧园到寺院里面去说法，结束了之后那些上座比丘就各自归各自的住处各自的故地，而有一些新学的达上不久的比丘就和那些居士一起睡在集会堂就说法的集会堂那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由于没有正念，然后变成下衣掀起来，然后露出了下体，而且呢在睡觉的时候打呼噜跟说梦话，当时那些在家人听了之后就 机嫌说，哎，为什么尊子们他会思念，然后呢露出下体，又说梦话，又打呼噜呢？那些比丘听到了这些居士们的批评之后，然后最后报告了世尊。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这样一条学处，说以未达上智同宿者巴吉迪亚。后来世尊在阿拉维随意的住之后，接着就不断的游行到了哥桑比。当时佛陀就住在哥桑比的巴达利嘎拉玛的巴达利嘎园。到了那里之后呢，由于那边的故地不够，就住所不足。那些比丘对巨兽拉呼拉，拉呼拉是我们佛陀还是在家还是菩萨的儿子，他就说，贤友拉呼拉，世尊已经制定了不能够和未达上智同宿的学处，贤友拉呼拉，你自己去找地方吧。当时巨兽拉呼拉由于找不到故地，故地全部因为按照规矩，按照戒律来说呢，那些房间要先让给上座，然后再让给比丘他是还是一位萨曼尼拉，结果他没办法找到故地住，那怎么办呢？他最后就只能够在厕所里面就坐在厕所里面过夜。第二天凌晨，佛陀起来准备上厕所，然后他在进厕所前，他先做一个声音，然后里面也做声音，然后佛陀就问说，谁在这里了？然后呢甚至就说，世尊是我我是拉呼拉。佛陀就问说，拉呼拉，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于是巨兽拉呼拉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于是在第二天世尊就又召集了比丘，然后就把这一条学处修改了。Yo bana bhikkhu anupasambane nu utalin dilatang dilatang sahai seyang kapeya bajitiyang。若比丘以未达上智同宿超过两三夜止巴吉迪亚，如果和萨曼尼拉和居士等同宿超过两三夜，当着这里的未达上智还是指男性的。于是佛陀就把这一条学就补充为超过两三夜才算巴吉迪亚。如果说这一起住的地方是全部都覆盖的，就是屋顶屋顶全部覆盖的，而又全部有围的，也就是围墙全部有围的，或者说大部分覆盖大部分有围的有围墙的，那这个就称为同宿。在甘卡比达拉尼疑惑度脱里面就这么解释同宿，是其中的屋顶是不能拆的，以一个半肘高的墙等为之，当之至也是全围，哪怕一个半肘，所以它应该是很矮的，这么样就称为一肘一个半肘其实很矮的墙为之，这个也可以算是全围，只要它是周围全部都为之。因此具足了这些特点，即使是七层的楼房为一进行就是它为一栋，里面有一百间房间或四个厅堂，若在那里或一处以那位或其他未达上智同宿了三夜后，在第四天日落时，无论房门关闭或未关闭，在未达上智躺之时躺下，无论是第一次躺下还是在那里躺之不起来，一起两指起来后，就是比丘跟未达上智两指起来后再躺下的努力数，就是如果你起来再躺下，起来再躺下，你躺下一次就一个巴吉迪亚， 躺下第二次两个巴吉蒂亚。如果那里呢有很多个卫达上子，哪怕你是如果你是跟十个萨摩雷那在一起住，你躺下一次你就犯了十个巴吉蒂亚，就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算巴吉蒂亚。讲到同数呢，如果毗库和萨摩雷那跟居士男居士一起住了三个晚上就没问题，到了第四天太阳下山之后，如果卫达上子在那里躺卧，比库一躺卧就犯巴吉蒂亚，或者说比库躺着而卫达上子也躺着，那比库也犯巴吉蒂亚，或者两个人就双方同时躺卧，那也犯巴吉蒂亚。而且这一条学处呢，是不管比库知不知道也犯巴吉蒂亚。那对于同数来说呢，我们现在的绝大部分的建筑，如果比库和在家人一起同住，住了三个晚上啊，如果再继续再住的话，那就很容易犯巴吉蒂亚。但如果一栋建筑它是有一个共同的出口，又有一个共同的屋顶，这个就是一个住处。如果比库在里面住，就类似现在的一些宾馆啊，或者说那些公寓啊、楼房啊等等，如果比库在那里面住，那他如果住过了三个晚上、三夜晚，要第四夜还是在那边住，就犯了。那怎么样的建筑不会犯呢？如果是一栋楼但有不同的出口，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它不是共住的。例如说有一栋楼上面的是一个出口，那下面又另外一个出口，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视它为不是同住。又或者说屋顶虽然是相同，但是出口不同，有不同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比库住哪怕跟我们在下面那条学处讲到的和女人一起在不同的房间住，这个也不会违反。因此与卫达上子同宿违反这一条学处有三项因素。第一是巴吉蒂亚对象的坐卧处，也就是说这么样的建筑，或者说哪怕是像汽车啊、像火车啊这么样的。第二在那里和卫达上子一起躺下，比库躺着，卫达上子也一起躺着。第三是第四天日落后，在什么情况下不会违反呢？不会违反的情况其实也是挺多的，只是住两三夜就不会违反，或者说住不到两三夜，比如只是住一个晚上或者住两个晚上，乃至住三个晚上，这些都不会犯。还有呢，住两夜后在第三夜冥想前离开后再住这个也不会违反。不过对于这一条来说呢，还有一个不会违反的，就如果比库和卫达上子都在冥想前起来那都不会违反。第四是在全覆盖全无为处，全覆盖就是有屋顶但是没有墙的，就像什么就像亭一样亭子一样，这样的话就不会违反。第五是在全围却全无覆盖处，就好像只有墙但是没有屋顶，类似这么样的建筑物。第六在大部分无覆盖处， 第七，在大部分无为处，例如说像一个庭院啊，只是有一面墙啊，或者它的墙还不到一半，这样就可以。第八是未达上者，卧时比枯坐止。第九，比枯卧时未达上者坐止啊，只要有一方坐止，那么它就不视为同宿啊，或者说双方都坐止。第十一就是疯狂者等，所以懂得了戒律了之后呢，我们就好办很多。如果不懂的话啊，我们就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接着我们再来看和这一条学处相关的另外一条学处，是巴吉迪亚的第六条，与女人同宿学处。比姑不能够和女人同宿，为什么会有这条学处的制定呢？在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的几孤独园，当时巨兽安努鲁达，安努鲁达是释迦族，以前 他是个王子，他出家之后不久就证得了阿拉汉。当时他就在哥萨拉国，他正准备要去萨瓦提城。在傍晚的时候，他到了一个村庄，那个时候在那个村里有一个女人，她准备了房间，准备了住所，专门去提供给过路的旅人居住的。当时巨兽阿努鲁达就到了那个女人的地方，就说，他说阿妹如果不会妨碍你的话我想在这个住房里面住一夜。那个女人说尊子，那你请方便吧，就你请住吧。不久呢，过了不久又有其他的那些旅人就是那些游客吧，或者说其他的那些过路人，又到了那个女人那个地方，就说，他说姐妹如果不会妨碍你的话，我们想在你的这间住屋里面也过一夜。那个女人就说，他说贤友们之前来了一个沙门，他们先到你，如果你想去住的话，你去问问他，如果他同意的话就可以住。于是那些旅客的或那些旅人呢，他就到了巨兽阿努鲁达那边，就问说，他说尊子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想在这间房间里面也过一夜。阿努鲁达就说那贤友们你就住吧。当时那一个女人一见到巨兽阿努鲁达，她突然就喜欢就喜欢上阿努鲁达，毕竟她是王子嘛以前。于是那个女人就到了巨兽阿努鲁达那里，就这样说，她说尊子这些人来他们很杂乱你不能够安住我就在我的房间给你准备一张床，你就到我房间去住吧。当时巨兽阿努鲁达就沉默表示同意然后那个女的就在自己的房间就为阿努鲁达设了床设了床了之后呢，就乔装打扮然后又喷香水等等于是就先就用语言去勾引阿努鲁达阿努鲁达就坐在那里不说话，然后他再三就勾引还勾引不行了之后呢，就把衣服脱掉又在那边勾引，结果阿努鲁达就索性就闭着眼睛又也不说话也不看也不说话，毕竟他是阿拉汉嘛。后来这个女的她发现很奇怪，怎么这个沙门就出家人怎么我千般万般勾引她，既然她纹丝不动后来她发现自己做错了，于是就向阿努鲁达尊者 请求忏悔，然后大尊者也接受了他的忏悔。然后第二天这个女的他就供养了阿耨多罗尊者美味的食物之后，阿耨多罗尊者就和他说法向他说法，他听了也很高兴，然后就皈了佛法僧，成为了金世女。后来当据说阿耨多罗去到了沙瓦提城，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的比丘其他的比丘他就说，怎么据说阿耨多罗你怎么可以和女人在一起住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世尊问说，阿耨多罗你是不是真的和女人同宿这是不适合的等等。然后呢佛陀于是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有把那比丘般若伽梅呢，萨哈塞央伽贝耶巴吉底央。若比丘与女人同宿者，巴吉底央。这里讲到的女人，它是指人类的女性，而不是指yaki 就母夜叉或者说是指女鬼跟母的畜生，而是指女人，哪怕是刚刚出生的女人也算，更何况是长大的。对于同宿和刚才巴吉底亚的第五条是一样，他的住所建筑物或者说所居住的地方跟上一条一样，如果是全部是有覆盖的，全部有围的，或者说同一屋顶的同一围墙的，这个就算是同宿。对于同宿来说呢，只要是在太阳下山之后，女人躺卧时比丘一躺，那就犯巴吉底亚，或者说在比丘躺卧的时候女人也躺卧，就犯巴吉底亚，双方躺卧也犯巴吉底亚，如果躺卧了之后再起来然后再躺又犯一个巴吉底亚。对于这条邪处也是，不管女人不管比丘知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女人而事实上又有女人在那一栋建筑或者说那躺卧的地方，那比丘躺卧就犯巴吉底亚。如果所躺卧的地方有 yaki 就是有女的 yaka 或者有女鬼或者说有bandaga 或者说有母的动物那就犯恶作。因此要违犯这一条学处与女人同宿的学处有三项因素。第一，巴吉底亚对象的坐卧处，也就是说如果是有同一屋顶有围墙同一出口的。第二，在那里和女人一起躺下。第三，日落后。对于不犯的情况也有几种，在全无覆盖全无围处例如说没有屋顶没有围墙的地方，或者在全围但是全无覆盖的地方，又或者说在大部分无覆盖的地方，又或者说在大部分无围的地方，就大部分没有墙的地方。如果女人躺卧时比丘坐着，或者比丘躺卧时女人坐着，又或者说双方坐着，这样的话就不违反。还有是疯狂者等。因此对于这条学处违反的有三个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适合的地方和比丘和女的一起躺卧而且是在日落后，那么就违反巴吉底亚。 那好，我们今天就先学这三条学处。那下面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李敬尊者，请问一下，那个如果比库和未达上者同数，打比方他们是住宾馆的话，比库和达未达上者住宾馆住了三夜，然后呢，他们再换一家宾馆继续住，是不是又可以住三夜？
那家宾馆有没有其他的女人？
就说，打比方没有女人的话，
一位比库和未达上者一起去旅行，如果他们每天晚上都是一起同宿，同房。
那换房子也不行。谢谢尊者。
李敬尊者，刚才就是说这条学处，如果是两栋建筑，但是它其中一栋建筑的它的楼上哈，是就是下层是出口，但是上面它的一个出口就是做了一个走廊，跟另外一栋建筑连接起来，而且它的出口是另外一个建筑的话，那这个比库住在那个那里，它犯不犯呢？
那一个通道是不是通到另外一间有女人住的地方？
是啊。
啊？
那他肯定是连着，那里面肯定有人住的。他们走的是同一个出口。
那如果是这个通道通往的那一个地方，这种情况还是可以。
可以住啊。这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那个同宿的那个。比方比库如果出门，他要是坐车的话，那个车上肯定都是，像火车什么的，他是不是不能坐？
为什么
比较远的？那不是上面有很多那个女的呀、啊？那些火车上肯定就到晚上，如果是晚上也走的话，那的话，那个车上肯定会。
那为什么？
那比库不躺下，就如果好几天他都不能躺下。就必须坐着。
白天可以躺着。
谢谢尊者。
礼敬五八恰要，关于那个与女人同宿那一条学处，那关于那个就是雌性动物，那对于这个雌性的动物，它有没有那个个体的限制？
有啊，猫啊狗啊都是啊。
那最小有没有那个多大的？
最小是讲口啊，如果口道是适合行音的就不行。
李敬五八恰呀，刚才同句诵法学处这一条有说到同句诵与同字诵它是不同的，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不汤萨拉能嘎恰咪，跟这是一句，然后不汤是一个字，萨拉能是一个字，嘎恰咪是一个字。
但是他们如果说未达上者他跟着一起念的话，这是区分不出来的，因为一起开始一起结束嘛，就没有所谓同句和同字。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整体，那么这一句就放一个八吉提。如果一个字他念了之后要停顿一下又再念完一个字，那么他就放
那是取决于语速的问题，取决于语速念得快慢。
不是语速的问题。例如说当时你们在还没有出家准备出家的时候，当时不是逐字逐字的教你们念吗？不当是不是当要送气，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字。然后呢再把它整段连起来的时候，不当萨拉南嘎恰咪，这个是连起来。如果在逐字，比如萨拉南，不能够念萨拉南啊，这个是错的。萨拉南在这个时候教，那如果我念你也一起念，那就犯。所以为什么有在我教的时候，有些人念我会阻止他，就是怎么样？
但如果说是同句诵的话，那么前面几个字被更了，后面的被阻止了，那么是不犯了，是不是？
如果对方已经通达了，就可以。如果还没通达就不行。
对方已经通达就可以，
因为大部分通达就不存在说教了嘛。如果还没有通达就不行。
李静五八叉，就想问一下，巴基地亚第六条，如果是白天的话，睡觉是不是也是存在啊？
是跟女人的是吧？
对啊，第六条吗？对。
例如在火车上，火车上如果日落了之后，那个火车如果是卧铺的，它有女人在躺，比过一躺就发。但如果白天，那你认为说比过还能磨个躺？
白天啊，不太方便，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吧。
还是可以。
白天女人也睡觉，鼻孔也可以在卧铺睡觉，就是说，
因为这条违反的是日落之后。
那要是在房间呢？不是
房间，即使
这
条不会犯，会犯另外一条。
那如果要是在晚上的话，如果是那种坐着睡觉的话，是不是也是不是躺卧这种入睡？坐着睡觉，
例如说坐卧铺的大巴，如果。女的在躺过，比哥也在躺过，那就会犯。所以比哥呢就只能够躺或者半躺，这个还可以。如果一卧卧就在立柱里面讲的身体的伸展，那就犯。
请问尊者，是躺卧的那个标准是不是如果脚只要不离地就不算躺卧？
如果上身是斜靠，然后脚不离地，那我们还可以当成是坐，
就是等于是半躺着睡觉，就只要脚是靠在地上的就没问题。那如果要是平，就是就是180度就不行，就是全部躺下来，哪怕脚放在外面。
当然了。
请问尊者，如果我跟比库同诵的话，如果我只是心念同诵，但是没有诵出声音来，这犯不犯呢？
不会，所有的律，只有身体的行为或者语言表达或者身体跟语言一起，他才会犯，没有只是心念的犯戒。
谢谢尊者。
那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里了。下面请合掌一起来做回向。一当美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好都伊当美本央尼巴纳斯巴杰哟好都妈妈本亚巴刚萨巴萨达能巴杰米地十被未失梦门一把更立班度，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与诸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埵萨埵萨埵。